杰瑞，你好，
啊，你好，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 Jerry，然后中文名叫迟旭龙。我是2008年大概12月份的时候来到澳大利亚的，就是一开始来澳大利亚的时候是先在那个墨尔本的时候，在那边读那时候有个衔接的预科课程，然后就接触到了 Community Welfare，就是说社区福利这样子的一个叫什么 diploma 的一个学位，然后在那个时候读那2年的时候，比较多的了解到了，就是说社工啊、社会福利啊，其实是做什么的，然后是怎么去教的，就是说去学这些跟这个社工有关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东西。然后本科来到了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读社工，从2011年到2013年读完之后，然后因为本科成绩比较好，学校院长就问我愿不愿意去读博士，然后我说如果你给我全奖，我就去读。然后后来就是他就给了我全奖，然后我就来读了博士。博士大概是从2014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就去年12月份是正式毕业的。工作经历的话，一个是青少年的，一个小孩的，这边的小孩定义就大概是4岁到18岁都算。还有一个是做精神健康这个叫做这个 support coordinator 和 recovery coach。然后还有一个工作是面向不同的这个人群，就是说学生做这个大学的这个辅导。目前的话，其实也是在继续在做这3方面的这个工作，只不过就是说这个关注的点更多的在这个精神健康这一块，朝这个心理咨询这一块发展。
那您觉得社工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分工？
社工的话，其实很大这个程度上是一种以这种价值观为导向的一个职业，就是说有很多，就是说你想要来做这个东西的话，很难。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想要说是纯为了赚钱，或者是纯为了就是想要去帮助别人，你可能就会比较难一些。就是你可能会要有一些，就比如说为了这种社会公正，或者说为了一些社会群体的一些福利这样子的这种价值观或者这种引导向的，然后你来做这个会比较容易，会比较有一种就是能让你坚持下去，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自己，同时也会遇到很多挑战，然后也会遇到很多这种，比较难的这些东西。它的这个分工这个领域其实很多很多，基本上就是说，在每一个行业都可以有这种社工。就比如说，在医院里头有，在这个政府机构可以做这个写政策的、影响政策的，可以做这个在养老机构有的，在这残疾的、精神健康的，然后可以在这些 NGO 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领域都可以有这种社工，只不过就是说它的这个关注的点会不太一样。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这个社工这个职业的理解啊？它在社会中的存在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社工的话，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帮助这个社会的一个稳定和社会的一个调节。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每个群体对这个不同群体的认识都会有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种偏见，或者说一种不理解。就是社工的这个存在的话，更多的是一种沟通、一种桥梁的沟通，去让他们去更多去理解。就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很多大家比较有这种偏见，就是说没有工作的人，就是说他们是不愿意去工作的。但是真的去跟他们去沟通交流的话，就跟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去交流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不是说是他们不愿意去工作，他们其实也很愿意去工作。我的这些病人的话，就是大概有个5、6个人，他这样子，他们都很想要去找到这份工作，只不过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就是说他们找到这份工作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这个平时，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想就是说什么要能够照顾好自己的一些方式，比如说该吃饭呀、该洗澡呀、该换衣服呀，就是说一些简单的一些工作，但对这些人来说的话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就是说他可能连基本的这些住房呀，或者基本的这些照顾好自己的技能都没有，在照顾好自己的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就是说去找工作，才能去做这些事情吧，但是自己本身就照顾不好，就是很难就再去找工作，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对其他人来说的话，只能看到是这件事情的这个最表象的，但是其实这个里面其实还经历了很多很多这个故事。你要去多问一个为什么，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就是找不到工作或者不能去工作，其实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原因在里头。就是说他做一个更好的帮助这个不同的群体的这种协调啊，然后去调动这个社会资源去帮助他们的吧。这个是这个社工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吧。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社工这个专业呢？除了我们知道它是可以移民的专业之外，哈，还有没有其他的考虑和因素呢？
其实这个东西比较有意思是，其实是我觉得我学习社工是对自己的影响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在学习社工，尤其是在学做心理咨询啊，或者在学这个怎么跟人交流的时候，比较注重自己的这个点在于，就是说学习这个过程中，或者说做这个东西过程中，它让我更好的去了解自己。就是首先你要去做社工，或者说助人这个专 专业的时候，你要更多的先去了解你自己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说为什么你会是现在这样子的自己，你的成长环境给你影响了什么，你的成长环境有什么样子的价值观啊，给你看问题的方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会这么想问题，让我更多去了解到了我为什么是现在这样子的自己，然后就是说你才能去帮助别人，可能不是简单的就是说你把它当做一个移民专业来去学，你可能没有更深层次去了解这个专业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它比较难，但是当时说更深层次的了解到这个专业，了解到这个社工这个专业和学习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会给你解决了很多这个可能就是说因为过去自己的这些环境所带来的一些创伤一些问题，然后让自己觉得可以有一种豁然开朗，或者说觉得自己的问题能被解决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是说把自己当做一个来访者或者说一个客户来对待，然后说自己怎么样能去用这些理论来解决自己的这些问题，然后来说哎，这个东西其实他们就是说这些自己以后工作的这些人群，他们是可以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些理论啊，帮助这些方式啊，工作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
嗯，那您工作差不多12年了，而且跨越了社工不同的方面哈、最开始社工实践的时候与您原来在课堂上学到的和期待的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这些学到的一些东西和我这个要做的这些东西差别还是蛮大的，就是因为就是说这个学的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在一个学校的一个环境里头，然后就是很多东西你可能是觉得它是可以预判的，就是说你可以大概知道，就是说你可能要写作业啊，要学这些东西啊，你要读书啊，要做这些东西，大概都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你其实在工作起来的话，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自己的要去根据自己所学的这些东西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跟那个青少年工作的，因为青少年也有就是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这种行为，然后就会做一些比较夸张比较过分的一些，就比如说抢了那个手机然后把手机扔到房顶上，有一次那个青少年就在那工作那个房子里头，那个青少年他需要去火车站，但是另外一个青少年呢，就是另外一个那个工作那个小孩呢，他不愿意去，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人，那个时候是在交接班，然后下一个人要来还要等大概1.5个小时的时间，那个想要去火车站那个小孩呢就有点不太高兴，这个小孩他没有办法管理好这个情绪，然后他就有一点这个比较生气，然后就开始砸墙，就是先是砸墙、然后砸墙就是觉得我就觉得就是说可能不是太安全了。
小孩多大？
大概有个14岁左右的样子吧，这边的小孩可能14岁，其实他已经发育的很好，就是都挺有力气的，开始砸墙，因为澳洲的这个房子都是那种木头的嘛，他那砸墙就一下就把那个墙砸穿了、然后砸穿了之后呢，他要冲到就是那个办公室里头去，然后他开始砸那个办公室的门，那个锁本身就不是说是很结实，他就一下把那个办公室的那个锁给那个卸掉了，然后就闯进去了，然后就把那个手机给抢走了，车钥匙的那个东西他打不开，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因为我是也是在那个住家那个区域内嘛，然后正好也有人那个开车的那个人从那边路过，然后就把那个车拦住，然后让他们去报警，然后就坐到那个车里头等，一直等到警察来，然后就是说他把那个手机拿回来，然后跟他们回去的去警局报案，然后跟他讲就整个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其实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也有遇到这个，就是说我一直工作那个小孩，他只要能捡成武器的东西，比如说玩具啊，就比如说像那种大的机器人啊，或者说大的一些那种积木呀、什么的，他其实拿起来就能变成一个武器，能拿去砸人。他一开始来的时候就基本上每天晚上他都会睡到一半被吓醒，因为他、
这个是另外一个小孩了吗？
对对对对对，刚来的时候那个小孩他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一有情绪啊，或者说就是不能给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开始砸那个垃圾桶，那个垃圾桶就是基本上就是属于那个把他扔倒在地上，然后把他踩碎，这样的话垃圾就满房子到处都是，然后他就把那个凳子就是说到处乱扔啊，然后要么就是抓着那个电风扇，那电风扇不是有那种风叶子嘛，抓着那个风扇这样跟着他一起转，然后就是说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失控这样的表现。4岁的时候来的，他这个自己的经历也会比较的阴暗，就是因为他小时候他妈是不管他，就是没有办法管他，然后他有吸毒啊，有这些精神健康的问题，然后他爸是好像是性虐他，就是4岁的时候他爸去了监狱，然后他跟了他奶奶在一起，然后他奶奶他其实还有另外两个 sibling， 然后就是说另外两个的话他们就是说或多或少也有一点问题，但那另外两个他奶奶能够带得了的，这个的话就是说那个小孩的话他没有办法很好的管理，就是说他的这些行为，好像4岁的时候就是说来到我们那个机构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4岁的时候拿着那个刀，就是那个切菜那个刀追着他奶奶砍， 所以说他觉得他奶奶说是他带不下去了，不能带了。我们在帮他这个过程中，就让他学会，就是说如果说遇到情绪，就比如说给他贴一个这种情绪的这个图表，告诉他如果说他有他生气了，然后怎么样去做会比较好。然后就比如说他可以就是说带着他，他外头有那个trampoline，有那个蹦床，带他在蹦床上面去，然后去蹦床跳多了之后，就比如说他把这个情绪就发泄到其他方面去了嘛。然后后来我们还在说，在他比较平和的时候，教他怎么样去做这 meditation 啊 yoga， 把它当做一种游戏，就讲说就是说 meditation 怎么样去深呼吸，然后怎么样去放松，然后就觉得哎，这是比较好玩的一个游戏，他会就跟着去学。然后同时有的时候也会去教他，就是说如果说你生气了，可以到这个房间里头去跟你自己的这些玩具玩，跟你的这些玩具说，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他四岁的时候来，大概到六七岁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慢慢的就是说能够知道，就是说你有一个 routine， 就是说只有一个这种规律，到每天都应该干什么，然后就是他有一个这个期望，到现在其实已经八岁快九岁了，然后他的这个行为已经变得基本上跟其他的小孩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就比如说他早上起来大概知道要洗脸刷牙，要去洗澡，然后要吃早饭，然后做完之后把他的房间把床铺好，那个垃圾收好，然后把所有东西收好，然后睡觉，然后该去就是说大概到八点钟左右的时候可以去看电视，然后到他那个上学的时间会去上学，其他时间他可以去玩什么，然后到晚上他会自己把那个电视关了，然后拿着他的那个毯子，然后去他的卧室，然后到点就是开，基本上让我给他读个故事，然后他就睡觉这样子的。现在已经就是从一开始的基本上就是说没有这种规律，然后不知道生活是怎么样，到现在就是说已经生活步入这种正轨的样子的。这个是我觉得自己也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个吧，就是说可以看得到他很明显的一个改变在这几年的过程中。
那您觉得要做好一个社工的话需要面对哪些挑战呢？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认识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说自己的这些过去，自己的这些经历先认识了，先了解了之后才能够比较好的跟别人工作。因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比如说别人说点什么东西，然后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情绪上面的反应，但如果说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的话，就是说就很难去跟你的这些服务对象去工作。因为每天可能遇到都有各种各样的 challenge， 然后如果你每天都会觉得比较难的话，你自己没有很好的方式调节的话，那可能就很难去做的比较长吧，比较做的比较久吧。就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认识和这个关怀。
那作为这个华人背景的社工哈，从语言交流和文化理解各方面来说，您遇到过什么特别的困难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便利？
语言这一块的话可能倒没有什么，对我来说的话，因为我那时候学语言也是说是比较有意思，就是说跟着听那个 ABC， 然后或者说听那些广播啊，听这些新闻啊，然后跟着他们学，后来发现这个人讲的跟那个没有这么清楚，然后后来就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在墨尔本嘛，坐在那个电车上听他们讲话，倒不是说是偷听他们讲话，就听他们讲话来，就是说他们讲比如说这种语音语调啊，或者是听他们讲话这种方式啊，然后就通过这种东西来学的这个语言。然后后来就是说这个在工作当中去用的话，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特别难讲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慢慢跟他们说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说当自己能够展现出来有信心的时候，你的这些服务对象也会看说，哦，你是一个比较有信心比较有能力的一个员工。现在服务这些对象他们也都没有说是因为就是说语言是英语是第二语言会有什么问题，也都会比较理解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最大的这个挑战可能有的时候会遇到这些服务对象他们这个讲话起来讲的比较快，尤其是在他们遇到这个精神分裂的这个 episode 的时候，可能是当我不理解他在说什么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有这个精神分裂的这些症状，还是有这些问题了。因为我自己做博士的这个课题就是这个语言交流和文化对这个社工这些在不同场景的这些影响，所以说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理解还是蛮多的，就是说对他的这个文献啊，或者说对实践当中的运用还是蛮多的。
刚刚您也提到自己有从事这个精神健康的这方面的工作这一块哈，自己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自己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呢？
我觉得这个做这个精神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说这些服务对象，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在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下的话，会一直给你打电话。我记得有一个礼拜我大概有一个大概可能有150多个电话吧，那个人他没有说是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讲，他只是说是想要说，就比如说他刚才去吃了个啥，他刚才干了个啥，他就想要把这些东西跟你说，他 他并没有说是，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很紧急的事情他要发生了，但是因为他就是说，因为这种人没有什么这个朋友，然后
嗯，
就是
他
说
是什么情况呢？
他是有那个精神分裂，就是 schizophrenia，也有那个 intellectual disability，还有一些就是说 depression 和 anxiety，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朋友，或者说他有的这些朋友都比较。就是像那种，像给他卖毒品啊，或者说问他要钱啊，或者问他要这个要烟抽，因为澳洲现在不是烟也很贵嘛，他自己那个 Centrelink 的钱有一些用来就是买吃的，有一些他就用去买烟了，他就没有东西吃，他就会是说一些这样的事情，其实没有说是很重要很要紧的事情，但那一周他就打了100多个电话，因为自己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做嘛，当这个事情会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是说。自己其实也需要去调节，会跟别人跟就比如说跟同事去说他的这个打的电话比较多啊，去讲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回复他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跟他讲好这个专业的边界呀，就是说我也有其他的这些服务对象，还有其他人要去其他工作要去做。
嗯，那工作了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心灵上有什么收获呢？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最多的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了解，然后对很多这些事情的这些就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更多的时候是在想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怎么样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更多的是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心，对吧？就是有一种比较冷静的这种思维，然后或者说遇到事情是比较冷静，然后知道要去。可能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啊，可能是习惯了让这种方式，然后就是说接受自己的这些情绪，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人可能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比如说这个东西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知道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控制，就这些事情就会发生。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肯定会有这些情绪，然后要去接受这些情绪，然后就是说要接受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可能现在想，如果我能做什么什么东西就好了，但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这些能力啊，或者没有人。做不了，要对自己也比较有一个，要接纳自己，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哈。
嗯，那您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是触动你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一直都是触动我的，就是每一个就跟因为跟这个不同的这个人工作，跟不同的这个服务对象工作的时候，他们这个从他一开始给他们建立起这个一个信任的关系，从一开始这个他可能会觉得哦，一个也竟然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中国一个小伙子来跟我那个什么这个跟我做这个东西，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或者说他可能觉得没有那个要一个本地人做的会比较好，他可能会有这样子偏见，或者说觉得我自己看上去没有很有经验，可能什么都不懂。然后到后来就是说，他愿意什么都跟我谈，然后有什么问题都会跟我说，然后会比较跟我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trust，就是说这种信任关系。就比如说，就是因为疫情期间那个很多不都是在做那个 telehealth，就是网上的这些服务嘛。然后我有一个那个服务对象，他是墨尔本的，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家里头就比较。反对他接受这些NDIS 这些服务，就是说这些精神健康这些服务，我给他找的这些 support worker 啊，就是说他的一些服务帮助他的人，他都不愿意去。到后来就是说，他就跟我说，就觉得你比较可靠，就觉得我比较可靠，就觉得他只想每周都很期待跟我见面的这一个小时，都很 exciting，都想要跟我说这些事情。他是就是说在墨尔本属于是那个华人那个家庭，他有精神分裂，他好像听到就是说他脑子里会跟一个声音跟他讲说那个。是有那个叫什么那个恶魔还是什么魔鬼要怎么要让他逃离他那个家，然后让他去找警察怎么回事？他说他住在墨尔本的那个 Preston，然后他跑到了 City 去找警察，找不到地方，然后那个他还变得很就是说很暴力，然后他会要去攻击人，所以说他妈就会不想让他去跟其他人去到其他地方，就是尽量让他待到家里头，然后但是其他的这些。跟他来服务的这些对象，服务的这些人的话，就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他妈要有这么多的管控。如果因为我的这个背景的话，我比较理解这个说家庭里头，尤其是这个母亲可能会比较对他这个小孩儿想比较更多的这些关心，然后想要说是出于一个保护的一个欲望，就是说从我的这个角度会比较理解这个，就是说你要做这个做社工的话，不只是说在这个西方的这个主体下的，你要去考虑这个一个人这个需求，你要同时要去考虑他在这个家庭里头，那你要去跟他家庭这个父母去协调这些事情，所以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子这种冲突这些问题在里头，然后后来就是说慢慢跟他。 他们建立这种信任的这种关系，然后建立这种比较合作性的样子的一种方式，然后就是说慢慢的他妈妈会也会比较信任我，就是说有什么问题都会跟我说，从就是一开始是怎么开始有的一开始的症状，然后怎么开始听到这些声音是怎么来的，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然后就是说把他的这些故事都分享给我听，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就是说有这种成就感的。
嗯，您的这个博士哈，选择社工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那为什么会选择社工教育呢？
这个其实就是说也是来自于自己在读本科的时候就是比较有兴趣的一个点，因为那个时候读社工的人还是很少很少的，就我在想就是说，哎，这个我在澳洲学的这些东西，在这个能否去用到这个中国这个环境里头去，然后或者说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他们怎么样子教或者怎么样学社工的。后来就考虑这个博士这个做的这个课题的时候，然后就跟导师在讨，正好他们是有一个跟这个国内大学的一个合作项目，然后就正好就是说，哎，那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就选择这个题目的。
那您对也想读社工专业，或者是即将毕业成为社工的这个学弟学妹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最主要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自己，好好的去跟自己的很多的，就是说自己过去的这些经历，要去就是说能够用到所学的这些理论去分析一下自己，去了解一下自己，了解一下自己的成长环境啊，或者自己的这些能做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一点是这个做到这个自我关怀，就是很多时候如果说比较有压力的一些工作啊，或者比较难搞的一些事情，你可能就是说放一放，或者说你可能就是说跟你的这个督导，跟其他人去多去聊一聊，多去沟通一下。然后就是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定要去多去跟不一样的人交流，然后多去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做这个社工或者说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学校有任何这种机会我都去尝试了一下，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去带这个新来的人新生去经历一下这个学校啊，或经历一下这个城市啊，然后或者说是做志愿者，然后去在那种卖草莓啊，然后还有什么跟那个联合国这个难民帮助他们这个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啊。很多这样子的这些不一样的事情吧，就是说，其实这个在那个时候看，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后来的在现在做社工就会发现，哦，我会知道这个，就是说联合国难民他们这个服务在哪里提供，然后会知道，就比如说我要去这些公园，他们买票是怎么样买票，怎么样折扣，生活经历的一些小事情，到后来都能变成做社工的一个资源，然后就是说跟你。跟人交流沟通方式啊，或者说你去学习的英语也好啊，你去认识这些人也好，多去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吧。
是的，是的，好的，谢谢，谢谢杰瑞，谢谢您的精彩
好，
分
谢谢
享。
你。